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在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那罗马书十三章呢，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学习的罗马书之中的一部分。这里有提醒我们上帝的忠实是什么。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人人都要服从政府的权柄，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上帝，现存的政权都是上帝设立的，所以抗拒权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令，抗拒的人必自招惩罚。掌权者不是叫行善的惧怕，而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想不怕掌权的吗？就要行得正，这样你就会得到称赞。要知道，掌权者是上帝差遣的，对行得正的人有益处。然而你若作恶，就该惧怕，因为他们必将你绳之以法。他是上帝的仆人，代表上帝秉公行义，惩奸罚恶，所以你们必须服从，不单是为了避免受到惩罚，也是为了良心无愧。你们纳税也是为了同样的缘故，因为官长是上帝的仆人，负责管理这类事务。凡是别人该得的都要给他，该得米粮的就纳粮给他，该得税款的就纳税给他，该惧怕的就惧怕他，该尊敬的就尊敬他。我们第二处的读经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七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七节。我劝你，首先要为所有的人恳求、祷告、代求，为他们感谢上帝，也要为所有的君王和掌权者祷告，使我们可以怀着虔诚端正的心过和平安宁的生活。这样做很美好，是蒙我们的救主上帝悦纳的，因为他愿全人类都得救，明白真理。上帝只有一位，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命做全人类的属价，这在所定的时候已显明出来。为此我被指派做传道人和使徒，教导外族人认识信仰和真理。我说的是实话，并非谎言。
很开心今天与大家一同聚会。
那我也跟 Darren 牧师打招呼，他正在家里从网上来参加崇拜。Darren 牧师啊，准备了大部分讲到的内容，所以从基本上来说，你喜欢讲到的部分都是 Darren 牧师的功劳。如果有你不明白的部分，可能是我自己的东西。但我跟 Darren 都同意的就是，我们非常蒙福，我们不仅呢是听到前台的人在讲什么，而是上帝自己的话，我们的圣经我们可以读可以听。我们讲到的人呢，责任就是让上帝自己说话。因此今天我也来这样祷告。当然我们每次打开圣经，并且发现啊，圣经对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息息相关的时候，我们不必感到惊讶。今天的经文也是这样，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啊，每天都在影响我们的生活。
因此我们当然希望可以听取上帝对这方面要说的话，但今天的经文对我们当前的特殊情况尤为重要。原因是啊，2020年有火灾，有洪水，游行示威，疫情，禁足和法规，我们对政府和当局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都要相关。至少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受到政府的深刻影响比以往都要多。今年我们教会努力地去遵守所有政府的规定和限制。你知道为什么教会要这样做吗？你有没有今年思考做这个问题？我今年有思考，我们为什么这样做？那罗马书十三章对我们来说在这点上有基本意义。我们祈祷，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听他的话。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今天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听见、听从、顺服你。阿们。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罗马书的一到十一章宣告了上帝在基督里的忠诚、怜悯和爱。任何人只要信靠耶稣，信靠他代替我们受死，都能罪得赦免，被上帝收养，成为他的家人。上帝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工作的，就是他怜悯那些信任他的人，那些求告他的人。十二章以后，我们开始思想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怎样回应上帝奇异的恩典。我们回去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的前面几节经文，请你打开手上的圣经。这几节经文呢，是罗马书其余部分的主题。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所以弟兄姊妹，我凭上帝的怜悯劝你们献上自己的身体，做圣洁蒙上帝悦纳的活祭。你们理当这样侍奉，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这样你就能明辨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纯全、蒙他悦纳的。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不可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而是心思意念要被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基督徒是反文化的。今天上帝要在与统治当局有关的整个领域更新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生活。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你会看见首先上帝对政府的看法。这两节经文三次告诉我们，所有政府、所有当权的、所有权柄都是由上帝设立的。那就是说，不管是民主的政治，不管是极权主义，不管是共产党，不管是君主制，不管是首席执政官、警察、法院，所有这些你能想到的政权，只要它是政权，都是上帝设立的。这确实是反文化，只有被更新的思想才有这样的世界观。但这与圣经其他的教导是完全相符的。圣经教导说，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换句话说，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上帝是总统之上的总统，总理之上的总理。他根据自己的美意兴起或罢免统治者。上帝兴起一个政府而不兴起另外一个政府的意图啊，常常是不为人知的。有时政府会保护和支持上帝的子民，让我们可以在 上帝的权柄之下生活。那圣经里有提到埃及约瑟夫的统治，还有居旅士使流放的犹太人送回故土，但有的时候出于自己，出于上帝让人不为人知的目的，上帝允许他的子民遭受残酷的迫害。那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例子，但无论是什么政府，我们都可以确信上帝仍然掌控一切，他也正在努力实现自己良善的目标。还记得罗马书第八章吗？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知道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他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三十八节，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鬼魔，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天之上的，是大地深处的，或是其他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上帝在基督里赐下的爱分离。但这些经文确实告诉我们上帝大旨意当中的设立权柄的目的是什么。第四节，要知道掌权者是上帝差遣的，对行得正的人有益处。然而你若作恶，就该惧怕，因为他必将你绳之于法。他是上帝的仆人，代表上帝秉公行义，惩奸罚恶。上帝设立当前的政府，目的是奖励做善事的人，惩罚作恶的人。也就是说，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伸张正义。上一周的话，我们在罗马书十二章末尾里面，保罗说道，弟兄姊妹，不要私自报复，要让上帝来审判。因为圣经上说，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如今我们意识到大审判来临之前，上帝伸冤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他任命的统治者。无论这些统治者是否承认上帝，他们实际上都是上帝的仆人，为这个世界带来一定的公义。在澳大利亚，我们非常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的司法系统运转良好，我们也有资源丰富的警察，我们有独立的司法机构，腐败常常被揭发和惩治。我们因此要因着这样的殊荣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不需要自己去伸张公义，我们也不是没有盼望，以为末日啊不会归正。所以我们此时我们能期待一定的公义，但是政府并不是全能的。我们知道历史很多次啊，他们以为上帝设置政府，那就意味着这些政府肯定能带来上帝的国度。上帝确实要引进他的国度，但他不会通过世上的统治者来实现，他是通过耶稣这位万王之王来实现。耶稣为罪受死，并且差遣圣灵来改变人的心思意念，一个一个的改变，把我们所有人带进新生命。所以你可以期待政府在世上会带来一定的公义，但政府不是全能的，他们也不总是公义的。诗篇146篇说，你们不要依靠权贵，不要依靠世人，他们救不了你们，他们气息一断便归回尘土。蒙雅各上帝相助，仰望上帝耶和华的人有福了。因此当我们心思意念被改变以后，我们对政府是有这样的态度，他们被上帝设立是为了带来公义。那我们对政府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 十三章第一节，人人都要在政府的权柄之下。早期英文版的翻译啊，它更加的积极主动，让个人有责任。他说，每个人都必须顺服领导当局，服从是基督徒的态度。我这里暂时讨论一下顺服，因为尽管这个词的负面报道很多，但顺服，但服从确实是一个基督教的观念，而且非常的良善。服从就是我们承认他人的权柄，他们在我们的权柄，他们的权柄在我们之上。在一个和平的社会、健康的关系当中，服从一直都有，也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服从政府的道路规则，开车的时候服从政府道路规则。但今天，Darren 牧师服从医生的吩咐不来聚会。我们周末比赛时服从裁判。那在健康的关系，在和平的社会当中，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那因此啊，我们每天的服从当中也受益。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服从要深刻的多，因为权柄和服从可以从上帝自己内部的关系当中看出来。我们所崇拜的神，他是圣子、圣父跟圣灵。圣父差遣并教导圣子，圣子服从圣父，而不是反过来。耶稣服从圣父，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对上帝的服从得到了严峻的考验。他说，父啊，如果可能，请你将这杯取去，然而不是按着我的意愿，而是按着你的意愿。耶稣服从圣父意味着我们可以得救。上帝将权柄和服从建立在我们这个世界的秩序当中。上帝设立了地上的权柄，让我们可以服从。在其他圣经其他地方也提到，家庭和社会关系当中也有服从的命令，这是上帝设立一个稳定和平社会的方式。那么为什么我们许多人不喜欢服从？为什么我们憎恨权柄呢？有时是因为啊，我们经历了来自当权者的虐待。如果你来教会有一段时间，或者来澳洲一段时间，你会看到不断很多腐败的政府，这让你很难去信任政府。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更深层的意思，在我们所有人当中，可以追溯到亚当跟夏娃，他们相信了一个谎言，服从上帝对他们不利。他们相信这个谎言，他们就叛逆了。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了永恒的、与生俱来的对权柄的怀疑。我们不希望有人在我们之上，不管对我们是否有利。马兰·巴兰度呢，在1953年的电影《狂野的一面》中饰演约翰尼。他的台词啊，在1953年有一句很著名的台词。他当时是接火帮派，他说，周迪，你在反抗什么呀？他回答说，关你什么事？所以我们看到问题不是关键，但关键是这里很明显的是是否服从。当然服从意味着你有责任 和需要交账。上帝对当权者是有高标准的，上帝也会让这些当权的人，让领袖负责任。所以如果你是当权的人，你要仰望上帝对你的期待，对你的期望是什么。 但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今天的经文，上帝在呼召我们服从当权者，不是因为这些当权者很棒，不一定很棒，但是上帝吩咐我们要这样做，因为上帝是良善的，我们可以信靠他，所以我们服从。但我们的界限在哪里？我刚才要说你没有见过我的老板，但我的老板就坐在你们当中。服从老板，你在开玩笑吗？怎么可能服从那些不公正的政府，那些压迫子民的政府？他们正在压迫上帝的子民呀。那世界还有其他地方，基督徒正在受到迫害。二战期间，有一位德国神学家，他当时对希特勒的做法非常出名，他公开的批评希特勒，他甚至可能是策划谋杀希特勒的小组成员。他在柏林沦陷前一周被纳西党囚禁并杀害。历史记得他是一位勇敢的、有原则的人，但是他的举止与罗马书十三章中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一致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败坏的政府面前，上帝吩咐我们做什么？我要提三点。首先，我们的基督徒在腐败政府的面前应该做什么？对保罗是不陌生的。保罗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当时这些基督徒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腐败的帝国之下。凯撒自称是化作人的神，他们对基督徒没有宽容。保罗知道耶稣已被罗马当局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保罗仍然写了罗马书十三章。为什么？因为上帝对我们的主权也在那些不愿意服从他的人之上。也就是说，仅仅因为统治者不服从上帝，并不意味着上帝没有使用这些统治者来实现他的计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圣经中确实有一些例子告诉我们抗拒腐败当局屈服的抗拒腐败当局的例子，比如但以理，他在旧约无视国王的命令，每天继续祈祷三遍。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和约翰被犹太当局逮捕，他们下令彼得和约翰不要再谈论耶稣。那彼得和约翰的回答是，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人。他们继续传教。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服从跟顺服是有区别的。服从跟顺服是有区别的，这两个词不完全一致。虽然很多时候服从跟顺服是同一个意思，但是谈到当权者，比如那些作恶的政府，我们会选择顺服性、服从性的违抗，服从式的违抗。那服从式的违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这里有三个步骤。首先，我们不服从政府的同时，保持对他们的尊重。但以理继续向国王说话，尊重他。第二，我们只违抗那些会直接阻止我们服从上帝的事情，我们不会毫无自制地违抗我们当局告诉我们的每一条命令。我认为这也包括我们要向使徒学习尊重，要顺服我们不服从政府的后果。但以理也是这样，他被扔到狮子坑里，因着他不服从，他被扔到狮子坑里。使徒呢？他们不服从政府，他们被鞭打。 第三点，我们不服从当权者的同时，仍然保持对上帝的服从。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可以排除对他人的暴力行为了。我认为你服从上帝的时候，不会去向人施暴。对于刚才那位杀害希特勒的人，他可以去批评希特勒邪恶，甚至可能会因着他批评希特勒而坐牢被杀害，但是我看不到策划刺杀希特勒怎么可能是服从政府的表现。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暴力的行为是完全不在我们基督徒的选择范围之内的。所以教会完了以后，我们可以在这点上有更多的讨论。但是今天我们回来，我们谈到我们服从的界限在哪里，特别是对于那些腐败的政府。那到目前为止我说过，是的，这些政府当权者仍然应该受到尊重。其次，我们服从他们的时候，可以是违抗他们的旨意。第三，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可以为上帝的公义而活。我们在旧约里面有一些榜样，比如法老，或者说亚述和巴比伦这样的国家，他们骄傲而残酷，上帝最终啊也罢免了他们。不论是今生的还是来世的，无论是戏剧性的还是我们不容易察觉的，上帝都会带来公义。即使是耶稣啊，他也是这样做。使徒彼得他说，如果你们因行善而受苦还能忍受，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因为你们蒙召也是为此，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可以追随他的脚步。他没有犯罪，口中也没有诡诈，他被辱骂也不还口，被迫害也不扬言报复，只把自己交托给按公义施行审判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君王。世界的其他某些地方呀，需要反抗腐败政府不是理性的讨论，而是每天的挣扎。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基督徒受迫害的新闻的话，你可以去登录一位网站叫烈士之声 Voice of the Martyrs， 烈士之声 Voice of Martyrs。那这个网站报道的是全世界遭受迫害基督徒的新闻。我们需要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我的祷告是，他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活出上帝的话。他们的挣扎和耐心会激发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环境中也这样去做。那我们最后来谈，我们在实际上生活当中怎样服从当权者呢？那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读到要尊重，要尊重。尊重在澳洲啊会是反文化的。打击政府是澳大利亚一项全民性的运动，但是基督徒应该在我们的讲话方式上有所不同。在我们所说的话中，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都要与世不同。我们是至高上帝挚爱的孩子，我们对腐败的政府不应该感到不安，因为不管谁当权，我们都是安全的。我们有永远值得感恩的事情。有些领导者可能不值得你尊重，但这不是问题所在。上帝永远值得我们尊重，他也要求我们向当权者表达尊重。当然，在我们的民主国家，我们有幸大声疾呼，甚至批评政府。政府经常也需要我们的意见， 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最近来自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啊，去向新州政府发出请愿，要放宽对教会的限定。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能来到教会。但是即使在我们向教会请愿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必须尊重政府，必须与世不同，让我们可以在世人当中做光。第二点，做正确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当然这意味着遵守法律，从遵守道路规则到申请建筑证，到遵守疫情的安全法规等等。我认为这超出了一些灰色地带，有一些律法的方面是比较灰色地带的。你可能会说人人都这样做，虽然人人都觉得这有点狡猾。就在这周我正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啊，我在与承包商交谈，要索求报价，然后他就问我，你要现金的价还是在账本上的价？那我现在我明白他的意思，你要不要交税的价还是要不交税的价。那现在我就跟他说，我要交税的价。那这个选择就让我要付上代价。我为什么这样去选择呢？谁会知道我付现金还是选择交税的价？至少有两个人会知道。首先上帝会知道，上帝会知道。我们做事不是逃避那些人家看不见的事情，我们一直要做正确的事情，因为上帝在乎我们所做的事。那还有谁会知道？除了我还有另外一个人会知道，那是谁呀？就是那位承包商，他会知道，因为他知道他正在跟一位基督徒 打交道。我们并没有谈论很多，但是我祷告祈求他因为我的正确选择感到惊讶，也许这对他来说将是通往永生的一步，因为他可以看到耶稣在我身上所带来的改变。无论好坏，我们的举止都会影响我们的朋友听福音的意愿。我的祷告是，当我们的教会辛勤的努力的去遵循疫情的安全法规，可以提高基督徒的声誉，让更多的人对福音感兴趣。所以这是做正确的事。接下来是税收，这些经文特别提到税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到很惊讶。第六节，保罗说，你们纳税也是为了同样的缘故，因为官长是上帝的仆人，负责管理这类事务。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可能是及时的提醒。这已经十一月份了，如果你还没有投交纳税申报表，你要这样做了。执法、卫生、教育、道路等等，还有管理，都是昂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纳税来支持政府的工作，这也是与我们有益的。我知道肯定有大大小小的地方我们不同意政府如何分配资源，我们也知道各级政府都存在效率低和腐败的问题。上帝会让这些当权者对这些事情负责，上帝也会要我们为自己的是否诚实纳税负责。最后祷告，最后是祷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之一，明确地督促我们要为所有人祷告，特别是为当权者祷告，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在敬虔和圣洁的，让我们在和平安静的生活中过敬虔圣洁的生活，让人可以自由地听见福音。所以我们祷告当权的人，他们可以做好自己的工作，带来和平和正义，赞扬做对的人，惩罚做错的人。这是我们关顾受压迫的人的一种方式。我们也为宗教自由而祈祷，让当局的领导可以使我们基督徒 能够公开的为基督而活，能公开的宣扬基督。这个自由是我们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享有的自由，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我们祈祷这个宗教自由会持续下去。那现在我们就来为自己、为世界、为我们国家领导人祷告。我们伟大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如此的慷慨，他是善良的统治者，以至于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很轻的。我们能够为你的儿子而活，服侍他是一种荣幸。感谢你，耶稣为我们受死，感谢你，他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永恒的生命。请你帮助我们顺服地上的当权者，请你帮助我们可以谦卑尊重的、有智慧的去顺服权柄，让我们可以荣耀你、讨你喜悦，并向所有审查我们人生的人显明福音是值得赞扬的。请你照顾那些受逼迫、受压迫的人，祈求你营救在残酷政府之下的人民，请为饥饿的人民提供食物和衣服，祈求你推翻那些腐败的政府，祈求你让你的子民有智慧，知道在不容易的或者在人不可能的情况下如何尊重和服从政府。祈求你借着这些政权照顾有需要的人。父神，感谢你，我们为着我们的政府和政治体系感谢你，感谢你他们花了很多宝贵的时间来管理这个国家，感谢你他们在疫情当中来管理疫情没有爆发很多，祈求你继续给他们智慧，让他们有谦卑的来服侍，直到他们是在你的权柄之下。阿们。